身体跟精神合二以后，加上境界力，才有烦恼的产生。啊，如果我不要跟这些众缘合会，那么它就不会发生了，不会发生被烦恼所支持而死亡的事情了。哦，我不要跟这个产生诸行的众缘合会。不要跟产生诸行的众缘合会的意思，就是我的身体有能力对抗它，或者我的精神有能力对抗它。啊，修行在多闻思则修习的整个过程，闻思修戒定慧的，哦，那个用闻思修来修戒定慧三学的整个过程，就是锻炼我们的身体要跟境界力做对抗。这个没有人天生生下来站在这里就能对抗，那个要经过锻炼，就好像我们写毛笔字要常常手拿着笔慢慢的写，写得歪锅起刷，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慢慢锻炼，就越来越端正越来越端正，没有人天生笔拿来一写就是名家，这个绝对不可能有的。啊，所谓修行的意思就是这样一样，你要常常做。我今天身体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看到外在的色身香味触，又引发贪欲了，又引发嗔恚了，这个不可能自动不会有，它一定又引发就要控制我的身体，说不要被贪欲所支持，不要被嗔恚所支持。啊，看到那个东西爱得要死，不要去看呢，就是这样嘛。这个就是在锻炼的，逼自己不要去看好了，但是想念呢？想念逼自己不要去想啊，老师啊，我没办法坐在这里就想啊，走出去也想啊，所以教你打坐嘛，为什么都不打坐？打坐提手也，每当你想就想着，好吧，入息、出息、入息、出息，注意得很清楚，就是教这样。我这个啊，好无聊，你还是那个势力大，势力大没关系嘛，把你切掉关起来嘛，闭关嘛，闭在室内不要出去嘛。用精神的力量，用身体的力量来这样做，啊，开始做力量很弱，你长久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做，做到有一天，好奇怪，我今天遇到那个诱惑怎么可以不动心啊，过去完全没有能力呢，今天怎么能过了？你们再回忆那个阿加曼的那个解脱心，哦，解脱心讲的里面城堡的那一章，你们特别看，他说你已经磨练会的技巧不要就丢下来了，磨练会的还要继续再磨啊，再讲什么东西？你看所有的修行一定都要时间，要有次第，没有天生一下子就怎样的，这个绝对没有，哦，我们那个书发的这么多，真正最有效益其实是阿加曼那一本的，阿姜茶讲的那个都是理论，理论你们都听懂啊，都看懂啊，大部分都懂，可能也有不懂，不懂的不多了。啊，请问你们做到了吗？为什么做不到？只是一直在理解，一直在听，理解理解理解，那么多听那么多，境界现前全部变废物，因为从来没有锻炼嘛。哎，看人家在泡沫，那个天天去看呐，啊，都自己不拿那个来泡一泡看看。林丹如桂一罗宝安，现在好像很少看到了。过去小时候看他们什么那个木匠怎么那样，这样泡一泡，马上木板就平。我也来泡的话，那歪过去抓。啊，把人家那个木匠他不在拿来偷泡，泡到那两炉两高哦，把那个刀片都弄歪了，被那个老师傅看到骂，你就搞戏音了，因为人家不在把他拿来偷泡，看他会做木剑木刀，小孩子很喜欢好玩呢，啊，也去拿来要协作，结果因为他在绝对不给我们做，等到他睡午觉去休息，把他拿来偷泡，把人家泡坏了，被骂哦，没有揍你很好。那个时候终于这样啪啪啪，后来虽然没有像老木匠，也终于不会像过去那么差劲，把人家的那个锐利的尺那个片刀片都磨坏了啊，渐渐有一点会泡。你天天在那边看泡，看一百年，看一千年，你第一次拿起来一样没有用啊。哎，那个解脱心的内容讲的就是这样，这一点的啊，你看大家一直听闻我啊，叫你们要打坐，要独立静坐，要怎样喊破嘴巴？我今天才在想说，真的不再找一个地方来修行，我看大家也会到那边嘻嘻皮啊，还什么软位、顶位、人位，我看什么位都没有了，所以一定要逼自己想办法做。我现在就把坐垫丢在那个地方。 让自己天天走过去要指望干什么，就是看到坐垫放在那边，你坐不坐嘛，对不对？自己说等一下还要洗菜，洗菜完了一定要做菜，洗完了饭吃饱了又肚子这么饱怎么做，我坐在桌子上写写讲义再来做，但是那个坐垫就在那边，你一直看到，你一天不去坐一下子你自己都不好意思，就用这样逼自己嘛，你总是要做，像今天我就做了三次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实在摆在那边哦，我还怀疑我那个是辐射屋，过去怎么住的那么不舒服，现在因此改变，你又发现说哎，既然可以对抗啊，你哎呀，我那个如果是辐射屋的话，现在能对抗修行，能对抗辐射哦。不过想一想哪有可能，我实在不相信哦。那个辐射那个大自然的东西呢，有谁能够要修行来对抗？终于想出，对，叫那个王会长来跟我扯一扯，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。哦，啊，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跟他讲了，他说我去跟你扯，干脆礼拜五我就淡水有广播网讲完，我就到你家嘛，离你那边很近嘛，啊，我就礼拜五在大湖寺赶快提前一小时回家。我告诉他说，如果万一辐射物不要声张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对房东不好意思，宣布他那边是辐射物，他的屋子破产了。现在法律已经定下来，辐射物不能买卖。如果你家是辐射物的话，你就是破产了。因为不能买卖，你卖给人家，人家可以控告你，已经发生一起了。有一个知道辐射物又赶快脱手，买的人终于发现他是事先知道蓄意卖给他，到法院控告，结果卖给他那个人败诉。仍然钱追回去，啊，所以这个政府很要求哦，他国家没有出来处理，我弄到辐射我倒霉，辛苦了半辈子的钱买来一个辐射破产，自己也不能住也不能卖，啊，那要干什么？请问，所以你们一直不知道国民党的恶劣啊！你看他那个里面的，随便讲几件，到处扛他扛东西的，金融风暴什么什么都是哦，那个。真的没有倒台湾会没有救，我不是危言耸听。我今天不是你们，如果我很多内涵你们实在不知道，知道以后你们就会了解了。我现在绝对不是称心在讲这种话哦。啊，他终于来跟我量了，量的时候量了三四十分钟呢，嘿，怎么这么奇怪？量到那个磁章的时候，噔噔噔，那个火亮红灯。我说：“哎，王先生，到底是辐射不是？”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哦，我实在在那边是不是是啊？不敢讲，不好意思讲。弄了半天的时候，是我们那个地方有辐射物，不是倒，不是辐射物的。我们贴在泰鲁啊，贴在地板上的那个很光滑的那一块一块的瓷砖。原来台湾的瓷砖大部分都有问题，你们要小心了。他量到地板的时候，啊，每一块都不平均，有的就叽里呱啦叫，啊，有的没有。啊，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他说我再到三楼量量。他走到阳台，三楼的天花板量量，天花板就是我的地板嘛。结果天花板没有，我的地板有，代表不是无色物，就是那个瓷砖。结果每一块瓷砖的剂量不一样，我要入门的那个，啊，刚刚要进门口放拖鞋的地方，啊，那个地方也都弄蹲一块物件，一压下面那倒那边很高，结果那边没完。哦，我说我打坐的这一块，拜托拜托，跟我量一量看看，我在这边做辐射人，他量量量，这个没关系，也稍高一点，不过没有达到那个严重性。啊，那个坐垫垫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是低剂量嘛，可以，是平常都在 0.02 以下，我那个既然也会到 0.03 0.04， 如果是无色污一定 1.5， 达到 1.5 那就不得了了。我终于啊，幸亏没有，也不要有那个光污能对抗辐射了。如果是辐射物，我看看脑筋就要动着要怎么赶快搬了，对不对？哦啊，所以这个实在哦，我们讲回来了哦，就如是事中列说法中广解其意哦，是真的简略的说法，我就是这样广泛的了解。我们一定要做，天天做哦。对一个东西，我们不锻炼的时候，例如我们的贪欲，贪欲没有锻炼的时候，大家想想看，它会自动消失吗？它会自动增加，不是自动消失。 除非你关在山上都不要走动。你一到百货店，一到街上，有没有说看到东西跟新的东西出来了，跟看到跟没看到一样？有没有可能这样？我是一个常常喜欢以车子做交通工具，哦，车子真的是我的交通工具，我需要车子啊，这个是正当的哦。然后明天又看到广告有什么车子价格多么便宜，又有附带什么什么啊，然后又看到高级的车子，那个时候说我们心都不动了啊。如果真的不动的人，那个是人命了，我的口袋里没有钱，动也没有用。如果稍有几块钱，一定哎呀，又有那种车子，又有这种车子，哎，想一想来买哪一种，你看又是这样，完全没有办法对抗境界力。所以第一个，身体要对抗境界力，不被境界力打倒；第二个，精神要对抗境界力，身心要合力和同心协力，哦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如果境界力现前，我去跟他相应，就会起杂染，会起恶法的话，那么就不要策划我们的六根，禁止我们的六根。啊，你有没有定力？这一关就试出来了。你禁止的字禁止不住啊，禁止不住那个东西哦，那么贵，买了就会负债，不要买算了。但是想一想。也可以买嘛，借啊负债有什么关系？我来算算看几个月可以还清，哎，不过还得很辛苦呢，啊，就在那边交战，还嘛，能够借来买到没有问题的，不过会还得很辛苦，啊，还得那么辛苦，何必生活那么辛苦？我现在不要买轻松啊，啊，不过买来过瘾啊，辛苦就给他辛苦好了，就一问一打，一问一打，可以不要，可以不要，在那边战斗，战斗到最后，很可能最后去买了。去买了，去分期付款了，去举债了，就这样啊，这个就是你倒了嘛，你已经为死所死，就这样啊。所以这个时候终于进驻，不要想他了，根本就没有能力的话，现在也能过活，也没有缺陷，为什么一定要那个啊？所以这里又蹭出来一点，内在越充实的人越不需要外在的东西，内在越不充实的，外在的东西相形越重要。你完全不能不要外在的东西。啊，内在充实的人要外在的东西，我打坐精行是最快乐，马上现法六处的人，外在的东西要干什么？破铜烂铁，啊，多了还要保管，还要照顾，还要我们变奴役，他变主人，对不对？何苦来哉？哦。啊，这样的锻炼就是随时死不随时死。你看人家这个就是立根的比丘，过去这个一定是这个一比丘一定本来就已经是非常少欲喜俗的人。这个人如果是一个多欲多贪的人，说听到佛陀这个开示，就说我懂了，我实在不相信。这个少欲喜俗的比丘听佛陀这样开示，他马上懂，不但懂，马上就能做到，哦。啊，所以我们看佛告比丘，佛陀终于这个一比丘对佛陀做了这样的回答以后，啊，佛陀终于对这个比丘开示哈，善哉善哉，比丘，以我列说法中广解其意，你确实啊太完善了，太完善了，比丘，你已经在我简略的开示里面已经广泛的了解了它的内涵了，哦，那个广解其意就是内容的细节他都懂了，哦。所以这和呢怎么说呢，确实的是随时时就要随时而死啊，随时时随时时则那么就会被其所束缚的。同样的情形，哦，如是受想行识，随时时就要随时而死，随时时随时时则则为其所缚了。比丘，如果我们的色蕴不随死时不随死时的话，那么不随死时不随死时之下，那么就已取解脱了。这个是讲身体，我的身体尽得自境界力的诱惑，觉得我如果跟它相应的话就变成恶法，所以我一定禁止它策划。如果跟它相应会发生善法，我就鞭策自我去跟它相应，如果碰到了就是恶法，这个不要策划就是远离的意思，就是努力让自己远离，哦。 啊，比丘色不随死时，不随死时，不随死时，不随死时者，则以取解脱。哈、啊，这个音很难懂哦，读的都相同。哦，他说你不被他支持的时候，这个指身体的部分，那么你就从其得到解脱。同样的，足是受想行识，不随时时，不随死时，不随死时，不随死时者，则以取解脱。佛陀就重复一次，说你的理解对啊、哦、啊！十比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。这个比丘听到佛陀的开始，大为高兴啊、哦，礼佛而退，就向佛陀顶礼而退。独在近处，就是终于跑去独一近处了啊、哦！精勤修习，住不放逸，努力的修习啊，住不放逸就是终于达到不放逸处，持续在不放逸之中。他在修昼夜勤修觉悟一切了，觉悟一切就是醒来的时候就是修一切，除了睡觉以外，醒的时候都在修一切，叫做觉悟一切。啊，一切就是主观啊、哦，他就独一静处，独在独自一个人在安静闲静的地方，不被吵闹的地方，精勤修习，努力精勤的不断的修行，住不放逸。啊，持续在不放逸的状况之下，精勤修习，住不放逸于思维所以，他在努力精勤修习的时候，常常提起这样的影像，叫做思维所以，思维我所以出家是要干什么？就是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除虚华，身着法服。你看，我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善男子，不是人家的独生子，不是怎样。这个讲善男子，大部分是他来佛陀地方出家的时候，都得到父母的允许而来出家，不是离家逃走而来出家的。这个离家出走来出家的，佛陀一定问他的来由，不会随便说的啦。他要问清楚你到底怎么搞的啊？你要来出家有没有家庭的同意？这个过去在阿含经都有描述。他思维，我也是一个善男子，我已经出家，我出家要干什么？出家之下要剔除虚华，要把世俗人家特别拿来装饰的都把它剔除掉。你看，过去我爸爸中风在仁爱医院的时候啊，我去看护，里面就有很多富山的学生也轮流来那边实习啊，里面有一个啊，大家看到那个护士小姐来就特别喜欢说啊，这个最漂亮的护士又来看你啊，你要怎样怎样啊。有一天轮到那个护士也来看我爸爸的时候啊，就跟我砸了钱。那个时候也有我们的学员陪伴我过去啊，不知道怎么聊话我也忘掉，聊到后来跟我讲啊，让我惊愕一跳，我大概我是男生都不知道。他说头发是我们女人的第二生命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啊，头发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啊。我说啊，才知道说啊，原来女生的心中想象的头发是他们的第二生命，难怪头发不断的打扮，不断的做什么啊，这样就知道为什么要剔除虚华，你的第二生命都把它弄掉了。什么？你看外国人，外国人男生也一样，外国人你看从脸型有胡子才知道他男生，他们留的头发有的跟女生完全一模一样、哦、而且是很潇洒的、哦啊、原来、哦、这些、哦、不要再诱惑人了，要修行了，不要自我诱惑，也不要去诱惑人家，把它剃掉了，所以剃除虚华。你看胡子也剃掉，头发也剃掉，你看有的人还故意留胡子美髯胡，对不对？美髯须发，过去我们的余额任先生、哦、很漂亮的，对不对、哦啊、剃除虚华，身着法服，特别还要穿上我是修行人的出家标志的衣服，很少一点破布粘起来的，破布红起来的呢，这个叫寡无。我已经那个跟服于自然，我们今天才知道原始佛教的伟大，越今天越清楚，尤其是生态的观念明花以后更清楚。佛教过去的节俭省思节用，不是为了要表达我很勤俭啊，什么习武，习武对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习武就是爱惜大自然的资源， 哦，我们习武不是说宁色不拔也叫习武，一毛不拔啊，我的一毛不拔又不是对你们，我对自己也一毛不拔，我也吃得很烂啊，用的对自我很刻薄啊，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乞丐命的，对不对？该用的不用，在那边节省个什么东西，你节省那一点点对大自然没有效益啊，然后自己的身体伤害了，这个有什么意义？现在是说保护我的身体健康之下，不要再浪费自然的资源了 啊这个叫习武。然后呢，身着法服，我穿上，你看他们的衣服是人家不用的布丢下来捡过来的。我们今天偷税到下面程度，你看那个周兆祥写的书，在英国发生，在美国，美国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最清楚，他向对方的公司交100包米，那100包米运到这边的时候，工人都是粗鲁的，他们才没有什么啊，谨小心的工人没有啦。工人我被你请工资按柜呢，请工人不是随便可以叫到你，他拿来那个米就这样乱甩乱甩，里面有的就勾破了，勾破的泥袋就米都流出来了呢，流出来的他不管你一样这样拉下来，他说这个破了，那不关我们的事，你去跟我们老板讲，一样这样拉下来你。啊，这个时候就要打点，然后香烟给他什么，给他以后就跟他点一点，这个破了2包，100包破了2包，剩下98包，哎，这个破的怎么可以？哦 ，OK， 没关系，我跟我们老板说只有98包，因为你有2包破的嘛，啊，真的是这样哦，回去倒过来的时候就跟对方弥补，给对方98包，因为2包破的嘛。啊！要我们马上啊！你怎么把我的名勾破？老板没有人敢骂的啦，只要吃瘪啦。不，这个破是你家的事，我就这样拉这样拉，谁叫他要破？美国是这样的呢，你们要知道。我那个朋友该死去的时候很吃瘪，后来知道了巴结了工人，结果就是这样。然后他们那个大餐厅的时候，一天杀几千只鸡，结果卖到晚上剩下500只。500只冷冻到明天也不会坏，他们一定今天晚上整个弄出去，全体倒到垃圾堆去。美国是这么的浪费呢？哦，你看这样，看到这个，看到周兆祥写的那个小物嘛，那个算什么？我实际听到的是这样，美国是这样子的，明明好好的，也没有苦难什么，餐厅的东西一定今天晚上全部清除干净，明天新的再运进来。啊，所以贫穷的人很可能就在那边等着去捡，哦啊，也很可能也很少人去捡。我听到的只是大概了，没有很清楚了。啊，他们就是这样的浪费。啊，地球的浪费资源。我为什么说商人是奸商？不是我偏见，也有很好的商人，但是95%以上都是奸商啊。而做生意的人都很奸啊。我举一个例，大家就知道了。我今天如果卖100包米给你们大家，大家都有得吃，但是我只能赚到50块，啊，100包米只能赚到50块。如果我想办法使100包米变成98米哦，我能够赚200块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我印其他的10包就是把它毁灭，把它破坏，结果剩下90包的时候，你们大家通通吃不饱。当然有钱的人不会啊，不过如果说以平均来分配，你们就吃不饱啊。我是不管，我为了赚200块，我不愿意赚50块，我卖100包才赚50块，我卖90包就赚200块，我硬就是把100包弄坏，那把10包弄坏，90包卖给你，这个有没有奸商？啊，这个是破坏地球的资源。过去美国人唐大生产的时候，用军舰运到太平洋，把它倒到太平洋。啊，非洲饥饿他不救啊！你看商人有没有奸商？我这样讲，大家就是商人的意思，唯利是图啊！啊，今天不是说我故意要这样讲，因为大家不爱惜这个地球的资源。过去凯恩斯的理论，为了赚钱，苦力人家要消费，消费才有金钱。今天的经济理论整个改变了，大家就知道了。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啊，被你这样的破坏浪费，以后会完蛋，后代的人会饿死啊。但是现在大家知道了，还是我只要赚钱就管你去死活。你看台湾很多人也这样呢，只要我有钱捡到国外去，我管你台湾崩溃，关我什么事？哦，啊，这个就是不懂生态的原理啊。过去佛教徒，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 过去印度没有主张的发明，是我们后面才有。他们大便的时候擦屁股的时候是用手抓的呢，用手抓的最后才洗手。但是有钱人是用布擦的，有钱人没有主张嘛，他们用布擦，布擦了大便以后就丢在垃圾桶。焚扫衣的意思就是去捡了人家擦大便的那个布，在河川洗好以后，把它洗得很干净以后，当然不能不洗干净，再一块一块红起来就变焚扫衣。原始佛教 90% 的人都是穿这样的衣服啊，佛陀也是穿焚扫衣，不过他要出游的时候，教团的主人嘛，大家说不行，所以有加薪阿姨出来了，大家集体来替佛陀红衣服，当然就去捡比较好的布。那个到后来当然有信徒又供应完好的布了啊，他们把捡来的比较好的布，不是擦大便得到红绒，红得特别漂亮给佛陀穿，叫做塞佛陀要出游，赶快大家来做加薪阿姨。啊，过去教团如果不是阿罗汉，没有资格穿加薪阿姨，你还是要穿焚扫衣，这个叫做法服，讲的是这个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讲。继刚才的讲下去哈，刚刚讲到了善男子出家剃除须发，身着法服。我刚刚特别把法服的意义讲给大家听，就是表达了原始佛教他们过去很奇怪，包括杀生我也讲给大家听了。原始佛教的杀生戒要跟耆那教比起来，实在是小巫见大巫。耆那教那种遵守杀生的情形啊，佛教连他的一半都达不到。但是从更广泛的眼光来看，耆那教反而不对，是佛教对了。佛教是站在生态的立场来看杀生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保护所有的动物都不死掉，根本不可能的。但是它是整个生态的那个连环能够获得平衡。当生态的连环获得平衡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都得救，死掉的一定是小部分。啊，只仅仅于哎呀，这个人受苦了，这个人快要跌死了，这个人赶快来救你哦，再救，再发动全世界的人去救，都不如把生态环境保护好的时候，使生命活得好的情况更高了，绝对达不到了。我已经讲了一个一个的救，就像头发 一根一根的丝，洗米一粒一粒洗。整个生态环境来看的时候，是用丝子整个丝，用米整个台啊，你落去碎，从杯里弄落去碎，不是一粒一粒的洗。所以这个是从广泛的层面来看的时候，佛教了不起。所以不管从杀生，从当时他们所做的扫地洗福，不敢随便的浪费地球的资源。啊，自己能够用多少就用那么多，用那些是为了修道，不是为了享受。哦啊，所以他们那个过去所做的，我们今天看起来都真的会感叹说，释迦牟尼怎么过去会有那么深远的眼界？哦，有很多关键是我们到今天才懂得，以真正的内涵去推测，他过去早就懂了。哦，所以说身着法服。那个衣服真的能穿，你看我们现在我们那边哦，每次都来贴个纸条，8月6号到这边来收旧衣服，8月10号来这边收旧衣服，过去是一两个月才看到一次，现在10天就来一次，6天来一次，常常卖光哪个旧寒啊。你看一个礼拜来一次，一个半礼拜或者最少两个礼拜来一次，他怎么常常来？如果没有人把衣服丢出去，他会那么捡来吗？你们想想看，哎呀，你捡来的是啊，大家衣服这么多可以丢出去了，你看看，要原始佛教的人哦，你们的衣服怎么那么奢侈？对吧？他们一件衣服，你看弘一大师一件衣服穿10年。老实讲啊，我也没有修行哦，哎，也没有真正出家去做修行，我的衣服10年以上多的人呢。你们想想看，我穿的衣服很多都是10年以上，我这一件也有10年，对不对？这边都破了，你们没有看到而已。啊，这一件是新的啦，这一件新的有3年了，3、4年了哦。过去来到讲堂总是穿那个太旧了，不好意思嘛，有的后面都裂一条痕。去菜市场我一样那个照穿，啊，也不是故意，我舒服啊。 很奇怪，旧衣服舒服嘛，新衣服穿起来很难有难有啊，我是以舒服为主的哈，但是仪表上发生怪模样也不好哦，有时候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。啊，在家里我就乱穿了，我不管了。客人来找的时候是你们来找我，又不是我要去找你们的。你们来找我，你们知道我舒服就好。啊，我的都知道我是随便乱穿的哦，但是我没有不整齐呀，哦，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浪费资源，这个是到今天知道的哦。所以身着法服啊，信家会家，一个家庭一定就是。人越多的地方，资源就会形成浪费，几乎是这样的。哦，你看我们一个人的食物东西可以因为长久生活习惯安排得很好，很多人的食物像我们在修行的道场就知道了，今天饭不知道要煮多煮少，煮少了不够吃就狼狈，煮多了吃不下，每次我们礼拜天要下班都在逼着大家赶快分哦，啊，你给我加紧嘛，你给我加紧嘛，在四点多钟，你刚刚我们在北投修行有没有这样，老是在为这个伤脑筋啊，现在既然又怕等一下回家又多了，干脆我多吃多吃一碗吧，我的食量大家就知道了，每次我为了怕浪费多吃一碗，那个下午的大寿通通泡汤，我按十个啊，你看看你我好济的啊！老师为这个食物啊，如果再不得已，不然把它倒掉。你看人多就是浪费，没控制，控制不好，很难控制的哦。所以这里说身着法无信家会家，哎呀，家庭啊，家庭是众多成员组成的。每一件东西都要配合到恰到好处，当然能过了也不是不能过，比较难了，比自己一个人控制来讲难，所以我们信家会家，哦，我们的家其实不是真正理想的地方，非家就是不理想的地方，因为家庭是我们回到家，我们喜欢回家是因为回到家里温暖嘛，那回到家看他就讨厌的家，你要不要回去，所以为什么有人一回家就赶快要跑出去溜出去，家庭不温暖嘛？不管小孩子先生太太丈夫，如果回到家就想办法又要溜出去的，这个一定